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
我是丁月。
嗯，今天也是丁月第二次和我一起主持这个空中律师楼的节目哈，也是欢迎丁月。
嗯，谢谢。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国比较大的几条法律方面的消息，同时呢也是请律师为我们做一个点评。那里面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呢，律师也会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讲解，以及呢对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都会涉及到。好，先来看一下，快速看一下第一条消息，是和南加州的中国留学生绑架、折磨和殴打同学的案件相关。那这起案子呢，是12月9号上周是在波莫纳的高等法院正式的开庭了。案件是发生在今年6月的时候，是涉及到了三名留学生被告，他们是翟云瑶、杨玉涵和一个叫张新磊的留学生。那这几个人啊，当时是因为可能是争风吃醋的问题，有多个人一起虐待了另外一位中国女留学生。那这个受害人叫刘怡然，当时是把她的衣服扒光，还有用烟头烫她的身体，用打火机烧头发，还强迫她在地上吃沙子啊，逼她吃剃掉她的头发等等。那还被拍了裸照，把他的这个狼狈相都拍下来了，整个折磨是长达了5个小时，手段是非常残忍。
嗯，那现在经过了8个月的初步交涉，检辩双方呢，他们都没有做出让步，于是这场官司啊，就此就是正式开打了。那检察方面亮出了最后的底线，也就是三名被告的留学生翟云瑶判处了13年的牢刑，那杨玉涵呢被判了10年，还有这个张新磊啊，服刑6年。如果他们愿意接受呢，这场官司就会速战速决；如果三名被告不同意的话，就会交给陪审团来裁定。那这样的话，就会进入一个很冗长的陪审团的程序了。如果陪审团认为他们的酷刑罪成立的话，这三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可能。
就这条消息呢，我们是采访了南加州的刘龙珠律师，他对这起案件是比较熟悉，也是为我们解释了里面涉及的一些刑法的知识啊，还有一些民事法的知识。好，那我们再继续哈。但是因为呢，今天时间是节目时间非常的是有限，那子涵也是在这里预告一下，我们会把对刘龙珠律师的采访呢放在2个星期之后的节目中来播，也就是12月29号周二下午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播一下对刘律师的采访。那他也有讲到，由于中美两国文化的不同，法律观念的不同，像在中国啊，这种校园欺凌的案子可能就不会被告上法庭，甚至是服刑影响了一辈子的事儿。但是在美国呢，这些法律方面要注意什么问题，刘律师也是有一个提醒。好，那今天接下来我们有几条消息想和您分享呢，一个是关于南加州之前刚刚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案子， FBI 调查之后发现这个女枪手啊，她当时是以未婚妻 K1 签证进来美国，而且移民了。那现在呢，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下一步的美国的 K1 签证和绿卡。那第二条消息呢，是和 EB5 投资移民法案相关，因为这个法案呢在上周五12月11号啊临时又到期了。那现在最新的情况是什么样呢？这个法案最新的命运又是怎么样呢？接下来一条消息会和您分享关于明年1月份美国移民排期的一些情况，以及呢入境美国的10年绿卡签证。最近呢是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妇女啊，她在入境美国的时候被拒签了，是怎么回事？那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争取今天也有时间谈到，但我想至少我们可以来 cover 3个话题。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律师是哪一位呢？
今天请来我们的节目啊，很荣幸的是王建宇律师。那王律师呢，他是来自 WNO 移民律师楼， WNO 是个专门办理移民案件的律师楼。那王律师作为这个律师楼的管理者，拥有非常丰富的办理移民案件的经验，包括家属移民、职业移民、投资移民以及移民法庭相关的案件，王律师都是非常的有经验。
嗯，谢谢王律师，欢迎王律师。
谢谢。
嗯，好，同样呢，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是全程打开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和这个移民绿卡、美国的签证、入境美国等等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都会 favor 您的热线，您随时打热线上来，我们都会请王律师直接在空中来解答您的问题。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话题。
就是在前几天呢 ,FBI 调查出了制造南加州 San Bernardino 恐怖袭击案的这个女枪手叫做玛丽克，她是在两年前和另一名凶犯，也就是她的先生法鲁克在网上认识的。那然后这名女凶犯玛丽克呢，是在去年的七月拿着巴基斯坦的护照，然后以法鲁克未婚妻的身份进入到美国来的。那今年呢，她已经申请到了一个临时的绿卡。在这起恐怖枪击案发生之后，大家都把这个目光聚焦在了未婚妻签证啊 K1 签证上面。那不知道这个 K1 签证的政策会不会受到这起枪击案的影响，那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也许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对这个 K1 签证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想先请王律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未婚妻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
未婚妻签证其实是在他们新闻上现在播的是他们在网络上认识的，可是未婚妻的签证必须要你本人要见过面才行，那两年之内一定要见过面，所以不是说网络上见面就可以办未婚妻签证。那通常他需要的条件就是你在两年之内一定要有面对面见过面，再来你们要有证明你们入境美国以后90天之内一定要结婚，结婚后做调整身份到临时绿卡。那在这个这过程当中呢，美国移民局会先审判你的案子，看这对男女是不是真的是有真正的关系，然后真的是要结婚。然后如果是这里批准的话，他们会到领事馆去，领事馆那边拿签证的时候他们会做背景调查，然后如果背景调查没有问题的话，他们发签证，然后那个申请者来到美国以后结婚，结完婚90天之内结婚，结完婚以后做调整身份，就是这样子。
好，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未婚妻签证的一个流程哈。那之前我们说的结婚绿卡和这个未婚妻签证，这是一个东西吗？
是一样，只是就是说这多了一步。有些人如果说已经结婚的话，当然就不能办未婚妻签证，已经结婚的话你就直接去办家属移民。那有些人是还没有想准备要结婚，可是呢先想未婚妻来，那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未婚妻签证会比较快一点，第二呢，如果说有些如果说是不是对彼此不是很了解的话，希望可以拿未婚妻签证先来，然后90天之内可以相处，如果说觉得不合适的话，90天之内没有结婚就好聚好散了。可是呢基本上他们就给90天的时间。那现在被批评签证为什么会被批评，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未婚妻签证是最快的方法来，然后他们最怕的是背景调查只是调查就是有没有犯罪记录啊，有没有被逮捕记录，那他没有办法去调查你私人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怕说如果说是私人的这个信念或者私人的想法的话，他没有办法去调查出来，所以他们说如果说恐怖分子的话，他没有办法能去判断他是有跟谁来往或什么，所以现在会影响的是政策不是会改，可是呢会变成说审判时间可能会变得比较久。
你是说背景调查时间吗？
对，因为就算你现在他做背景调查只是打指纹或是看你的，如果说无犯罪记录就没有问题，那我想他们之后如果说要做调查的话，他可能会把这个申请者的全部就是去可能会另外一个部门会去调查，不只是调查正式的逮捕记录或是警方的记录，可能会需要再去查你在网络上你在脸书上或是有没有写有怎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背景啊，什么样的经验啊，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啊，看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做更深的调查。对，其实对亚洲对华人朋友的话应该是没有很大的影响，只是就时间会被拉长。
好，我想还不算是一个太糟的消息哈。
是没错。那我有一个问题啊王律师，就是比如说这个未婚妻如果他之前有过一段婚姻的话，他如果有了子女可以通过这个签证然后把孩子带进美国来吗？
可以，只要是未婚妻，只要他的孩子是21岁以下。还是21岁以下，这21岁以下的孩子就可以跟随这个未婚妻签证一起拿叫做 K2 K2 签证一起进来美国。那来了美国了以后呢，他就可以跟着母亲一起调整身份，用这个未婚妻的方法去调整身份。那这个的优势是如果说你有一个子女是18岁19岁，如果你再婚的话，没有办未婚妻签证，如果再婚的话，这个19岁小孩已经在法律上不算是一个不算是这个新的这个配偶的子女了，因为他已经超过18岁了。所以在通常家属移民的话，这个 这个后母或后父不能再帮他再另外申请。那可是如果说是办未婚妻的、啊、未婚妻的法律是21岁以下就算是小孩是可以跟随、嗯、所以21岁以下可以跟随的话，如果说你小孩如果才18、19岁，你宁愿走未婚妻的方法，这样他就可以拿到绿卡。如果说是你已经结婚办家属移民的话，这个18岁以上的小孩就没有办法过来，就你就要另外再帮他申请。
嗯，好，这也是一个提醒哈。如果小孩是大于18岁、嗯、但是还在21岁之下，那你想带小孩一起移民过来还没有结婚的话，可以推迟一下，先以这个未婚身份过来。
没错。
嗯，好的，那我们的热线是打开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和这个移民呀、签证呀、入境呀、绿卡相关的问题，都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上来。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
我是丁月。
今天我们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王建宇律师，是来自 W&O 移民律师楼。王律师在办理移民案件上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的热线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你有任何和这个移民或者是签证相关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上来。好，我们来接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怎么称呼您？
喂，你好。
嗯，你好，请问您贵姓？
哎，我姓白。
哎，白先生，您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问一下，办那个投资移民啊，什么样的公司可以成为这个投资移民的可以投资的这个项目，
嗯，投资移民，
还有就是再一个，要公司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给员工办理那个移民，那个 H1 移民这方面
H1 移民。好，两个问题，王律师，第一个问题可以解答吗？
是投资移民其实没有任何规模，他投资移民看是只要是注册是一个公司，然后是一个合法的公司，然后他是看就业机会，如果说你可以创造10个全职的就业机会的话，通常做一个直接的投资移民是可以。那如果说你要申请一个区域中心的话，就是你想做很多不一样的项目的话，那有其他很多的条件，要看你的地区在哪里，要在高失业率的地区，然后看你要符合美国的这个 SEC 的法律，有很多步骤，这个是很难在这个通知上可以解答的。那关于你第二个问题，公司要办 H1B 的话，公司的规模没有，办 H1B 它没有，公司没有一定的规模。美国移民局它是要看你公司有我们这个需求，然后看你这个公司这个职位是否是需要一个大学毕业的员工。比如说我做过的公司只有一个人，他是做经营，他是做这个财务的，在管理财务的，那他的账户其实很多很多，他需要一个会计，那会计通常都是需要大学毕业的。那移民局那时候他们很刁难，说你只有一个人，我怎么需要？那我们有证明说他的公司规模，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就算他只是一个人，他的 portfolio 他里面管理很多不一样的账号，所以他需要一个会计，那会计一定需要大学毕业，所以呢这时候还是最终还是批准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局要看的是你的公司是否有这个需求，不是看你的规模多大。
嗯，好的，那也谢谢王先生的问题。我们再来接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请问您贵姓？
啊，我姓陈。
哎，陈律师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我是问，就是我给我弟弟排那个兄弟姐妹的移民，然后他的材料现在已经到广州领事馆。那我的问题是，如果他进了美国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办，就是回美证，他们叫白皮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办白皮书要 take 多长时间？就一个问题是说要进来以后要等多长时间才能申请白皮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申请白皮书需要等多久？
嗯，
他入境以后他可以马上申请白皮书，在英文叫做 re-entry permit， 你只要一来到美国以后你就可以申请，在申请表上你可以显示很简单，你可以说我可以是在美国寄到美国，或是你可以到领事馆去拿都可以。最主要的是你在这边申请了以后，你要先在这边打纸模， 打完纸模以后你就可以离开，然后如果说你要在领事馆拿换可以在领事馆拿。通常在美国现在应该是3个月到6个月时间白皮书会下来，如果说他有急的事情要先离开的话，他可以是在领事馆去领取。
嗯，这个白皮书就是让他 travel 用的是吗？
对，他是白皮书是在美国，你通常拿绿卡的时候呢，你是说你是居留在美国，所以你居留在美国的话，他是不会，通常不希望你离开美国超过6个月。如果超过6个月，他有可以怀疑你是有没有放弃你的绿卡。那有些人白皮书因为可能工作上或者有些短期的事情需要再待超过1年或待超过2年的话。1年到2年之间的话，他可以申请个白皮书，就不用一直往返美国跟中国。
好的，陈女士，那
我的问题没有？他你说的是领事馆拿，是去中国的美国领事馆拿，还是在这里的中国领事馆拿？
是在中国的美国领事馆拿。
去拿就是去拿白皮书，
没错。
对，那你一定要在这边打完纸模以后才可以离开，
没错。没错
，OK， 那从申请到打纸模，你说大概要3到6个月，
没错。
OK， 好，谢谢。
好，谢谢陈女士的问题。
Okay.
我们再来接一下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我姓张。
哎，张先生，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大概50岁左右的一位女性，然后他的儿子在这边念大学，然后他自己从新加坡过来。现在是观光的签证进来，可是他有这个心脏病，然后他前一次他就是请医生出证明，然后把他这个观光签证大概延期了，那现在他也要延期，然后就不知道，他已经把这个文件送到移民局去了，可是已经大概3-4个月了，到现在没有消息，然后就想请问这个律师，有没有什么途径啊，可以让他这个申请能够早一点落实。
通常观光签证如果他入境的话，他们是给他6个月时间，你可以做一次延期，这是延6个月。通常你拿旅游签证的话，虽然是可能是10年签证，可是你一次来，他最多只能给你延到1年。所以如果说他已经超过1年的话，他如果再延的话是不会拿到的。如果说他当时只有延几个月，然后还要再延几个月的话，他通常审判时间是比较长一点。你可以打到移民局，他们有一个180的号码，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你可以去查，或是如果你有那个收据的话，你可以到他官方网站去查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他们会有个电话号码，你可以打电话去问。
好的，那也谢谢张先生的问题。那听众朋友如果还有其他任何和移民或者签证相关的疑问呢，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在工商资讯之后和您更新一下投资移民 EB5 的一些最新情况。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
我是丁月。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王建宇律师，来自 W&O 移民律师楼，是有丰富的办理各类移民案件的经验。我们的热线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来接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喂，你好，是我吗？
是您。
喂，我姓蒋。
哎，蒋先生，
我想请教一下我的，你好。我的一个朋友，他是美国公民，他想办他的父母来美国办绿卡，但是呢，他在15岁前后呢，他父母曾经离婚，但是呢，又过了不到1年吧，然后又复婚，那这种情况会影响他申请父母的移民吗？
不会，因为他父母他们是，如果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父母是已婚的话就没有问题，就让他们之后离婚然后再复合都没有问题。
好，谢谢蒋先生。
这些都没有问题。
对，没有问题。
好，谢谢。那听众朋友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上来，刚才有听众朋友掉线，您也可以再打进来。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想先请王律师为我们更新一下 EB5 的最新消息，因为在上周五12月11号，其实是 EB5 的一个怎么说，因为它和预算案是绑架在一起的啊，所以当时预算案是一个短期的到期了，那预算案到期了，这个 EB5 它的命运又是怎么样呢？大家也很关心，所以呢 最新消息，请王律师为我们先简单更新一下，让我们来接一下热线好吗？
对，预算案其实他们礼拜五的时候他们又延了五天，所以是到明天。那他们现在批评的现在就是说，投资移民他们想把它升价到八十万或者是120万，以前是50万到100万，他想把80万到120万，然后他们想更严格的去审区域中心，因为他们觉得区域中心在高失业率的地方成立公司，可是他们的钱都是用在比较就是说大城市没有不是高失业区失业率的地方，所以他们现在在看这个案子，我们想应该会涨价，可是呢应该会有一个段时间，就是还是会让你用50万跟100万投资，可是呢这个时间是短期的，可是要到明天才会知道这个投资移民的命运。
好的，关心投资移民消息的人明天呢注意看一下新闻，可能有最新消息出来。好，我们来接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请问您贵姓？
您好，我姓马。
哎，马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我呢我是美国公民，就是我想申请我哥呢现在是在中国大陆，他55岁了，而且他在中国现在职业是警察。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要想申请他过来的话，需要提供什么资料呢？另外还有个排期是什么状况？
嗯，
在这种情况你现在要申请，就是你最重要的是要立刻申请 I-130 的家属移民的表格。你要申请了以后，你一申请付费以后，他就可以给你一个排期时间，你就可以开始排期，因为排期可能要排十几年，所以他你需要的东西就是当然是你们双方的出生证，证明你们是兄弟姐妹的关系。
嗯，好的，那现在这个排期大概要等多久呢？
现在排期应该是好像我记得应该是11年左右。
哦，哇，很久
很久。哎，
嗯，好，那也谢谢。马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
好，那我们再谈到刚才这个 EB5 的消息。那现在这个 EB5 它的排期大概是多长时间？王律师，
EB5 排期应该是2年时间。他们现在新的方案也是在讨论是不是要把它分开，就是如果说在高失业率的地方投资的话是有另外一个排期，这样会比较快一点，因为他们想希望多投资一些高失业率的地方。
好的，那我们再来接下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请问您贵姓？
啊，我姓王。
哎，
我想请教一下，我想请教一下那个主持人和那个嘉宾。就是我姐姐申请绿卡了，已经拿到了，然后她给她那个超过21岁没有结婚的儿子申请那个绿卡。也批准了，现在排队日期已经排到了，但是他儿子再过一个月就会31周岁了，这样会不会有影响？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表格是就是 I-485，他排到了，所以要签 I-485，这个表格的这个照片一定要在这边照还是那边照也可以，就是说这个主要是年龄考虑。
如果说他是21岁以上帮他申请的话，就没有年龄考虑。他21岁以上，不管是31、40、51、50都是一样。I-485是调整身份，是如果他人在美国可以调整身份的话，才交 I-485。如果他人是在中国国内的话，他是要跟领事馆申请的是 DS-260，不是 I-485，所以他们要看清楚是什么样的状况。
DS-260，
对，没错。
好的，那也
那我就想请教，这个 DS-260 是从网站改还是像要美国？
他是在网络上申请的。
好，也谢谢王女士的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到了结束时间了，如果您还有更多的问题呢想咨询，可以记一下王律师他的电话，他们是有免费的咨询啊，他们的电话是650-243-0475 650-243-0475。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王律师，
谢谢。